这个课程呢不一定完全按照主日学的季节来分，我们是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圣经真理，我们会按照圣经书卷呢从头到尾的往下走，有时候可能一个学期讲好几卷书，有时候可能一卷书要延续好几个学期，所以我们不一定按照那样去走。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生命记的第三部第八条第条例的第三部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条例这部分的最应该还有一部分，下面再讲两堂课，那么生命记我们可以讲完。好的，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大家知道生命记呢是摩西在他老年的时候，差不多120岁快生命结束的时候，把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的东岸，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要把他满心的话语呢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走过的旷野生活呢要交代给下一代人听，所以呢他把他过去所有神给他的这些诫命总结成几次讲章讲给这些人听，所以他讲的呢是同一部法律讲第二次，所以叫重生诫命，这个观念我们也该有。讲的对象呢是埃及出来的这一批人在旷野所生的孩子，也就是他们生在旷野长在旷野的这些孩子们，那么现在他们的年龄呢大概30岁40岁的样子，那么在这目的要干嘛呢？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你们将来要做什么。那么这些问题搞清楚呢，他强调了一个问题，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话。他说我给你讲的话不是我的生活经历，不是我的生活经验，而是神要赐给你们的话语，这些话语对你们太重要了。为了让他们能够记住呢，摩西说十条诫命是根本，记住这十条，然后衍生出其他613条来，然后我们呢记这613条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十条应该记住。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摩西十诫好吗？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就这么十条，简单吗？这十条包罗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相当于宪法。那么具体到613条呢，相当于刑法，就这么简单。用我们今天的法律规范来看的话，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几条诫命的重要性在哪呢？重要到你的生死，重要到你的福祸。所以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要听，你们就可以进去住在那儿，那地是你们的，房子是你们的，那物是你们的，你们可以生儿育女。如果你不听的话，你进去以后呢，地会不吃土产，你会饿肚子，你会生病，你会不生育，等等等等的问题都会来。所以这几句话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很重要。好，讲完这些以后呢，他开始详细的介绍神给以色列人的要求。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叫诫命，一类呢叫律例和典章，所以我们把它以条例的形式来介绍给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部分条例。好，把你们圣经翻到第22章，生命记的第22章，这部分的条例里面开始来讲关于女性贞洁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个所有摩西律法里面呢，他讲的东西很实在，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一部分。第二个呢，人所拥有的资产，也就是你的土地也好，牛羊也好，是这些东西。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人的品格。那么今天你会发现他在讲关于女性贞洁的问题。下面你看他这么说的，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子后恨恶他，然后信口说他有将丑名加在他身上，那么说我娶了这个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女子的父母呢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然后带到城门口长老的面前，那么到面前以后呢，如果说父亲拿出贞洁的凭证，那么怎么办呢？要惩罚这一位丈夫。怎么惩罚法？很简单，丈夫要罚款100舍克朗银子，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呢，因为有这凭证，所以这女方是冤枉的，所以这个丈夫呢要继续聘任她为妻子，而且是终身不可休。也就是说这一条给定死了吗？你冤枉别人，所以呢你永远要 娶她为妻不可休的，她永远是你的妻子。说这条应该多简单，但是这个凭证呢要父亲来做出这个证据。好，下边他说，倘若丈夫说的是真的，如果这事情的确女子没有贞洁的凭证，那怎么办呢？那么就要把女子带到夫家的门口呢，用石头打死。这个很严重啊，后果严重啊。因为他在夫家的时候行了淫乱，在以色列当中做了丑事，这样呢就把恶从他们中间除掉。这一条律法你会发现今天的中东好多国家仍然在执行，对吧？你会偶尔你会听到有女子被石头打死了，为啥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守摩西律法。我们说什么？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都守摩西律法呢？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出来的，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呢他们也认亚伯拉罕的祖宗，也守律法，知道吗？所以他与同一出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好，他说下面讲了好多关于这个男女关系的问题，说如果有人遇见有丈夫的夫人与他行淫的话，奸夫和淫妇一并致死，这个处罚还比较公平，对吧？ OK， 大家一听说公平。好，那么下面可能有不太公平的，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也就是这个女子有人已经订婚了，那么有人在城里面遇见他与他行淫的话，两个人都要带到这个城门口用石头打死。打死女方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城里面不求救，打死男方的原因是因为他玷污了别人的妻子，这个合理吧？合理，双方都要受惩罚。大家注意下面的问题，说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城里，发现在田野里边，哎，这个处罚条例就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把男方致死，把女方留下。为什么呢？因为在田野里面，女方求救得不到帮助。简单不简单？写的够明白了吧？这些事可能在当时也就是这件事情。今天的都有手机的，城里乡下没关系，是吧？所以你要注意使用是怎么用它呢？你会发现它写的很实在。好，下面一条。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刚才说的都是已经嫁人的或者是已经订婚的，现在这个没有订婚，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男子就要拿50舍克拉的银子作为聘礼送上，然后呢因他玷污了这女子，他就要娶她为妻，而且终身不可休她。这个合理吧？还可以啊，要拿着聘礼去把她娶过来。下面一条我逐渐跳过好几条，说人不可娶继母为妻，这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这种关系挺乱的，对吧？太太比儿子还要小好几十岁的呢，一大堆的事，这种事挺多的。这件事情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发生过，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批评，其中一条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弟兄娶了他的继母作为他的太太，所以保罗对这件事情做出严厉的批评，因为他是摩西律法里面明文禁止的。还有一条，不可掀起父亲的衣襟，也就是说不可以与长辈父亲有乱伦的关系，这个是错误的。好，刚才呢讲的全是关于男女方面的问题，下面开始讲关于入会的问题。这个会不是指的我们今天这种会员啊，是指的慕会慕，不可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些。这么几条，第一条，凡外圣受伤或者被耶格的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这条讲的很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太监，太监不可进入会幕，私生子不可以进入神的会幕，直到十代方可得入，这个惩罚也挺严的吧。亚门人、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幕，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呢，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他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假先知拔兰来咒诅他们，因为这两个原因，说亚门人、摩押人不可入会，直到十代以后也不可入。我们知道亚门和摩押是谁吗？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生的后代，所以他也是 有和亚伯拉罕有亲缘关系的，但是上帝严格禁止这两个支派的人，这两个后代进入神的会幕，因为有这两个原因在里面。但是下面讲的话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他们的第三代就可以入会。我们知道以东是谁吗？以扫，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那么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有这句话，在耶稣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在当时地上行走的时候，谁在统治着以色列人？大家知道吗？当时的王是谁？希律王。你知道希律是谁吗？希律就是以东人的后代。所以你能看到，当你读到马太福音里面那些故事，说为什么这个希律王对耶稣的出生这么感兴趣啊？因为他是以东的后代，他知道这个王的降生将会给世界带来改变。如果那个王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话，中国人是降生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了，天天生孩子，对吧？我们中国人不会在乎，但以东人会，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出生会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所以他会杀掉所有两岁的孩子，因为他就是以东人，而且他那时候用钱买了统治犹太地区的统治权。这个是历史，我们可以去翻一下。好，下面关于卫生方面的条例。其实卫生条例一直是人类伴随着在一起走的，对吧？有人的生活就有卫生问题，说你们中间要有人在夜间偶尔梦遗，不洁净一天，晚上的时候洗澡沐浴就洁净了。说如果你在营外出去要方便的话，要带着一把铁锨，方便完以后要埋上。这一点是神给人的命令。我们中间有没有养猫的？有没有啊？猫会不会这么做啊？猫会。上帝告诉动物说，你们要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同时告诉人说，你们也要处理好你们自己的事，别搞得乌七八糟。上帝说为什么呢？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们营里面走来走去，他要保护你们，免得你们这样做污秽了神的殿，让神觉得不舒服，他就离开你们。够简单吗？换句话说，神是圣洁的，神也很干净，我们应该干净，对吧？不要那么太过分。下面一条条例是关于奴隶方面的。他说若有奴隶逃脱他的主人的手跑到你家来的话，你要接待他，不可把他送回去。这条条例好不好？对奴隶来说是很好的一条条例，是个保护条例。因为奴隶从主人那儿跑出来基本上来说不太满意，所以上帝给他条例说，跑出来了你就要保护他，到你这儿你得保护他，不要让他再回到受奴役的状态。而且呢，要让这位奴隶在你所管辖的范围内选择一个他喜欢的地方。这个条例保护的太好了，是吧？不可欺负他。好，下面有几条关于其他方面的条例。说以色列人的女子当中不可以有妓女，以色列人的男子当中不可以恋童。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啊？男人不可以同性恋，女子不可以做妓女，以色列人。下面这一条也很重要，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这个教育意义。娼妓所得的钱，恋童所得的银价，不可带入耶和华的殿作为还愿的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可用污秽的钱奉献给上帝，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有好多人做一些有意思的祷告，说主啊，我要去买彩券，求你保守我中了的话一半给你。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祷告？没做过最好，希望以后不要做。上帝说那都是我的，还用得着给我一半吗？对不对？这样的钱，上帝说污秽的钱不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神是圣洁的，这一点一定要记在心里面，神是圣洁的，污秽的钱不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好，下面呢介绍一下贷款的条例。这方面的条例我们今天都有贷款，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人就开始贷款，实际那时候称不上贷款，只是借用一些东西而已。他说你若借给你的弟兄钱财或者粮食的话，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不可取利。我们知道银行制度是谁建立的？犹太人，对吧？今天我们所有的银行贷款机制全是犹太人建立的，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禁止犹太人在他们本族内取利，是吧？所以银行今天老给我们贷款。银行里面这些制度好多都是圣经里面禁止的，但是后来呢就成为人们发展取利的一种模式。说借给外邦人呢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的弟兄呢不可取利。说这样呢，耶和华你的神呢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那我借给你不取利，我不赔了吗？是吧？摩西说神会还给你。下面这句话的答案就是说神会还给你，对，不要害怕你吃亏，神会关照你，他会赐福于你。许愿的条例，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许愿，是吧？给我这个事情做好了，我就怎么的。圣经里面对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的话，赏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追讨，你不赏还就有罪了。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不可以以上帝的名许愿。新约里面的教导也是这样，耶稣说不可以起誓。下面一句话怎么说的？因为什么？你们都没读过新约吗？因为你们守不住你们所许的愿。那么下面这句话就指那个说，如果你不许愿的话没罪。新约里面耶稣的教导和旧约是一致的，说不要轻易许愿，许愿了一定要还愿，如果不许愿呢无罪。说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里面应当应许甘心所谢的，照你向耶和华神所许的愿要谨守。换句话说，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许愿的话，你需要按时还愿，不可延迟，也不可说我忘了，神会记着，是吧？所以新约的耶稣的教导是不要轻易的去许愿，因为你守不住。生活方面的条例，这些条例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我们小时候都很经历过这些东西。说你如果走进邻舍的葡萄园里，可以随意吃，但不可拿。这个讲得很清楚吧？你像我们，我说我喜欢到葡萄园去转转，去里随便吃，吃好了就走了，就不拿就好。我们小时候其实，很穷的那时候，对吧？有好多人种什么西瓜呀、写那个香瓜呀什么的。孩子进去以后去吃一点，一般大人没有太大意见。但你要偷走呢，会打断你的腿，对吧？就这么简单，这个原理都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就这么写的，可以吃，但不可拿。你进了邻舍站着的贺架，可以用手摘个穗子尝一尝，但不可以拿镰刀割走，对吧？这个也是当时农作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原则，生活方面的条例。好，下面讲一些条例是关于夫妻关系的，休妻方面的。这个在新约里面有出现过各种教导，我们今天的人问题也挺多，注意听听当时的摩西是怎么交代的。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呢，可以再嫁别人。写的可清楚吧？写休书，休完以后呢可以再嫁。说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给他手中，打发他回家以后呢，或者娶他的这个后夫呢死了，那么打发他去的那个前夫呢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这个写得清楚了吧？可以休妻，休妻以后可以再嫁，再嫁以后前夫不能再把他娶回来。这是原文就这么写的，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以色列你神所赐你为业子地被玷污。你会发现他前面在讲休妻的故事， 上面这句话在哪？原因在讲啥呢？原因和这块女子没关系，在讲那块地，是吧？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有一个思想，神赐给以色列这块地，经常用一些夫妻关系啊什么来描述神要求这块地要干净要圣洁，所以要求夫妻之间也要圣洁，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比喻。所以上帝给的原因很简单，你不可以让那一块地因为你的行为受到玷污。下面的例子很有意思，新娶妻子人呢，不可从纠出征，也不可许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修一年，使他与所娶的妻快活。这叫什么假？什么假期啊？婚假，明白吗？如果今天的说法的话，以色列人的律法规定婚假多少？一年啊，好极了，我觉得这条律对吧？婚假一年，其实这一条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很重要。他希望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安家生孩子，把后代解决好了，再去做一些风险的事情。从军打仗是要命的，对吧？去办理公务也是要出事的，那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其实很看顾这些人的，想得很周到。下面看当头的条例，说不可拿人的全盘末世或者上末世作为当头，因为这人是拿人的命做当头。我们知道这里面说的那个磨呢，就是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磨面用的那个，就或者今天有好多磨坊里面磨豆浆啊，磨做豆腐什么那个玩意儿，那个当在当时来说，那是你加工食品的唯一的一个工具，对吧？所以你不跟那个东西做当头，意味着他下一顿饭都没法做。所以这个神给他们的规定是说，如果有人拿出他赖以为生的东西作为当头的话，你要小心，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会让他没饭吃。所以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边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才可以。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不可性强求，要等别人自愿，也就是说别人把东西当给你了，你要让他主动的交给你，你不要进家里去自己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抢夺，你要让他给他一点时间。作为拿出当头的来说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有办法，轻易不会把某样东西当掉，对吧？要当掉那个东西说明他有很大的难处，所以神给他说你要给他充足的时间让他拿出来，不要去抢。说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说如果这个人把东西抵押给你了，如果你知道他真是很穷，今天晚上过不了夜的话，你也该把当头还给他，不要过夜。日落的时候呢，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当着被子来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是你的义。作为人是你的钱，作为神是上帝的义。说你要知道穷人的难处。工匠条例，因苦穷，因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在城里寄居的，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为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到你的，归给你了。这句话在讲什么？不要拖欠工钱，就这么简单。不要拖欠工费，这事情在我们中国发生太多了，是吧？前几天还发生一件事，一家人的面膜都给杀掉了，为啥呢？原因就是拖欠别人的工资，不接电话，断绝一切的往来，他这种断绝是断绝不了的，是吧？你会发现人们总是会进来，但是上帝的要求很简单，说如果你雇工的话，当日就要把工资了清楚，你让为你付出劳动的人可以得到工价，可以生活，所以不可拖欠工价。这件事情老是发生在我们国内啊。 报复条例，不可因子杀父，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句话讲得够清楚吧？一人犯罪，一人担当，父亲的事是父亲的事，儿子是儿子的事，不要两个交叉起来。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条例。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父债子还，是吧？那个大都说指的是债务，不是生病，不是说父亲欠下的命儿子要还命，有这么还的吗？应该不是这样还的，指的是财务。这个地方说不可因为父子杀儿子，不可因为儿子杀父亲，不可以用生命直接互相计价，一个人的罪一个人还就好了，不要牵连。这个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问题，我们好多的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这些比父债的债务子债都了不清楚。其实圣经教导我们说，父亲的事让父亲去解决，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往下去追究，儿子的事儿子们去处理，不要和父亲的事瓜葛起来，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孤儿寡妇的条例，他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取往正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为当头。这个条例讲得够清楚了，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条件下，孤儿和寡妇是社会最低层人物，和今天的那个社会条件不一样。那时候的孤儿寡妇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活保障的，所以说不可以取往正职，不可以用他们的东西作为当头。第二就是关于种地方面，说在田间收割庄稼要望下一孔，不可回去再拿，要留给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一读这一条你就想起路德记了，对吧？啊，一想起路德记了，路德解麦穗，你会发现那个主人会专门留下一口给他，这一条就是因为这条律法他才会这么做。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要照顾你所有周围的穷人，让他们有饭吃。说你打橄榄枝，枝上剩下那个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吃。你要摘葡萄的时候呢，不要完全摘尽了，剩下的那个就留给孤儿和寡妇去吃。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呢我吩咐你这样行。原因是什么呢？用我们经典的话说，你曾经苦过，所以现在要善待受苦的人。你曾经苦过，不是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富人，对吧？都曾经苦过，富人也经历过他的辛苦，我们也该理解这一点。所以富起来以后呢，要关照穷人。好，这是圣经条例里面的我们的第三部分。你会发现这些条例听起来好像东一下西一下的，对吧？不太那么有序，但你要当时的这种教导模式，你就会知道当时的教导模式是摩西作为一位长者坐在那儿给他底下的人讲。那么他讲的时候呢，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个电脑放那儿你来看，不会是这样。摩西可能随便画个什么东西在那儿有个记录，大概就不错了。所以他讲的东西呢，基本上来说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什么说什么，很类似于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父母亲开始送儿女上学了吗？你们都给儿女怎么交代的？怎么交代的？是不是走的时候，孩子啊，我给你交代三样重点，最后交代一个结论，有没有这么交代的？有这么交代的吗？没有啊，都是跟你说，孩子啊，注意吃的啊，一会儿注意穿的啊，一会儿注意这个安全啊等等，你想起什么会说什么。为啥呢？这是一种长辈对晚代人的关爱。你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无墙里的，好像东一挂锤西一榔头似的，但那是一种关爱。如果你写上说儿子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最后结论是注意安全，我估计他看都不会看。为啥呢？没有体现出来长者对晚辈的这种关爱。所以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你能看出这个特征来。你读的时候好像觉得挺乱的，但是读完以后你能体会到摩西作为一位长者对所有的后代，他的下一代，这一代人实际上都是孙子代了，对吧？对他们讲说，你们要注意听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条例里面讲的东西呢，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你们对上帝 一定要有敬畏的心。这话来自上帝，你们不可以不听，不可以把它当耳边风吹过去，一定对上帝要有敬畏的心。第二件事告诉底下的人说，你们彼此交往对人的时候要公正，不可取往正直，不要因为他的贫穷，不要因为他的长相来处理事情，要按照神的公正去处理事情。只有一个原因，你们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们要守。外邦人不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神的律法没有给他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生命记里面体现的这些特征。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基督怎么样做，要求基督徒怎么样去做，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要用基督徒的要求去要求非基督徒，这个不合适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都是直截了当先给基督徒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非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没有这样要求。但是要求每一个非基督徒应该知道基督的救恩在哪，成为基督徒，这是整本圣经里的思想。所以我们把这些核心问题给大家收起来放到一起，你再去读生命记的话，希望这些不太条理的东西让你读的时候比较轻松愉快一点，好吧？好的，我们还是要像往常一样，虽然开始晚一点，我们尽量赶一点时间出来，会给你们留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来提问，大家一起来交流。好，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来